我们今天要一起开始查考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在新约研究的学术领域里面是一卷比较复杂的经卷。会质疑彼得后书的作者真的是彼得吗？或者是说这其实是一部伪经，但是却被初代教会收入正典当中。而彼得后书在文学上应该要怎么归类呢？它应该归类为书信吗？或者是所谓的遗嘱文学呢？当时犹太教的遗嘱文学都是用已故的人的名义，然后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这个人的故事，例如摩西或者是约伯，大家一看就知道，哎，这个不可能真的是摩西写的，或者不可能是约伯写的。他故意以摩西或者是约伯的口吻来写作，这是所谓的遗嘱文学。但问题是，彼得后书的形式跟内容都与这种犹太的遗嘱文学截然不同。彼得后书没有用第三人称来讲彼得的故事，彼得后书一直是用第二人称，而且彼得后书的作者很明显的要让读者知道这个作者就是彼得自己。一开始他说自己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在3章1节，作者说这是他的第二封信，而第一封信当然就是彼得前书。在1章16节，他说他亲眼见过主耶稣，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也就让我们知道他的确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在3章15节，作者甚至称保罗为我们亲爱的弟兄。显示这个作者跟保罗是非常要好的。彼得后书还有许多地方都让我们看见这卷书的作者要向读者表明身份，说他自己就是使徒彼得。而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支撑着整卷彼得后书的神学架构，其实跟彼得前书是非常一致而吻合的。这个架构就是上帝的拣选，以至于我们进到圣洁国度当中，被分别为圣，然后在苦难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盼望基督的再来、末世的审判、新天新地、荣耀的盼望。是这同一套严谨的神学架构支撑着彼得前后书的每一个部分。彼得前后书风格不同，是因为出于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目的。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迫害基督徒，所以彼得就写信安慰一些地区受迫害的教会。可能那时候保罗已经离世了，所以从前保罗所牧养的教会就没有保罗写信去安慰他们。彼得就接下了这个从前主要由保罗所做的工作，彼得就写信给众教会。这是何等美的主内同工！彼得前书有非常清晰的修辞结构，跟保罗书信非常相似，但彼得后书却没有这样子的修辞结构。彼得前书提出了一个核心立论，用整卷书来讨论这个立论，但是彼得后书却用更短的篇幅讨论了更多的立论，更多的主题。感觉好像彼得实在是时间不够了，没有办法把这些立论一个一个提出，一个一个证明，细细的处理。他必须抓紧时间，把一大堆的问题都给交代。为什么彼得后书有这样子的迫切感呢？从书信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见，彼得后书在写作的时候，彼得已经知道自己死期将近。1章14节，他说："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主耶稣基督指示彼得说他死期将近。从使徒行传的记载就知道，使徒彼得的一生的事工都是基督在指引他。在监狱的时候，有主的使者来指示他说将要搭救他，然后他就出去放胆传福音。现在彼得的死期将近，主耶稣也来指示他说，这次不像从前，这次你真的要死了。有一个地方非常安慰人心。那次彼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上帝来差来指示他的是一位天使，但是这次彼得自己将要面对死刑，来指示他这个预言的不是天使，乃是主耶稣自己，基督亲自来指示他。 所以彼得就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于是心里非常的迫切，要在自己赴死之前把基督托付给他的真道传递给信徒。他提到了拣选，提到了基督永恒的国度，这些都是保罗从前在书信里面反复教导给信徒的。彼得之前在彼得前书也提到了这些真理，解释了这些真理。所以彼得后书三章一节我们就知道彼得前后书的收信人是同一群人，所以这群收信人已经读过了彼得前书，这些真理他们都听过了。但是彼得在一章十二到十五节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情，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纪念这些事。所以我们看见使徒彼得不厌其烦地重复重复再重复，就好像神在古时多次多方地晓谕我们列祖一样，因为他知道同样的真理虽然信徒已经听过了，但是不断的重复就能越发的激发圣徒，激励他们，使他们得安慰，也让他们在彼得去世以后可以时常纪念这些事。除了重复教导一些至关重要的真理，包括拣选，包括末世的盼望等等，彼得还预言了教会里面将要有假先知的来到。二章一节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现在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如果从第二章整章经文来看的话，这异端非常像第二世纪出现的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彼得用非常严厉的言语斥责异端以及随从异端的那些离经叛道的人。彼得甚至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彼得居然说这些人猪狗不如啊。我们看见彼得在言语当中的迫切，他在死前最后的遗嘱当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警戒教会要杜绝异端，而且用极其严厉的话语怒斥离经叛道的人。使彼得最气愤的是什么？二章二节彼得说，真道就因这些异端人士的缘故被毁谤。真道被毁谤就使彼得极其气愤，因为彼得最在乎的是真道，教会是建立在真道上面，基督徒的圣洁是出于真道，没有真道人就不认识基督，没有真道人就不能得救，没有真道基督徒就不能成圣，没有真道基督徒就无法相爱，没有真道教会就不是教会，离了真道上帝的国度就将不国。因此教会容不下异端，教会一定要坚守真道。所以彼得生前用遗嘱的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警戒教会杜绝异端，呼吁教会坚守真道。他没有在遗嘱里面讲什么生命见证，他没有娓娓道来讲述自己一辈子如何为主摆上侍奉神，他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呼吁教会坚守真道。这就让我们看见今天很多教会太不重视真理了。今天的教会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神学教导，只要彼此相爱，不要为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极力争辩。但是犹大书一章三节那里对信徒说，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弟兄姐妹，合一与争辩是没有冲突的，反而如果一间教会会因着争辩就分裂，那么就显示这间教会一开始就是不合一的教会。如果真的在一主一信一喜上面彼此相爱而合一，那么为真道竭力争辩就只会让这间教会更加合一。一间合一的教会不怕争辩，害怕争辩的教会是不合一的教会。然而杜绝异端还不是彼得最关切的问题，毕竟教会是属基督的，基督自己会保守， 所以正如彼得在前书当中提出负面劝勉之后，马上用正面修辞来勉励信徒，彼得后书的总结也是如此。他在第二章用负面的言语警戒教会，但到了第三章就对信徒描述新天新地的盼望。有人说保罗、彼得、约翰分别是信望爱三使徒，虽然这种说法有点以偏概全，但的确如果保罗特别强调信，约翰特别喜欢讲述爱，那么彼得的书信当中就真的充满了盼望的修辞。在他死前的遗嘱当中，最后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盼望的信息，这是一封带出盼望的书信。我们接下来四次查经会一起来思想这位使徒怎样在将死之前把那不能夺去的荣耀盼望讲述给我们听。